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9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脱贫与清零，中共再靠谎言创盛世，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明慧编辑部文章，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编辑部特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摄影、音乐、绘画、诗歌、书法等各类作品，见证在真善人的指导下修心向善的美好，分享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在这个特殊的节日向更多世人播撒希望，传播真相。稿件的遣词造句、逻辑、评论、插图等要注重与非修炼者的沟通效果，艺术作品要求主题明确、技法正统。末节之中，多事之年，正邪激战，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每一位坚持实修的大法弟子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实践使命的过程中，都有着许多善的故事，改变人生的经历，脱胎换骨的过程。哪怕只是修炼中自己认为平平常常的小事，都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道德境界、身心状态、智慧和能力的提升，是修炼才被大法赋予的。当我们深入浅出地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不但能提醒我们自己修炼如初，珍惜修炼大法的机缘，也能帮助更多的世人看到法轮大法是什么，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所有读者朋友热诚参与，来稿先到先编，和每次庆祝活动一样，稿件发表的时间区间和数量将真实反映投稿的整体质量和状态。中国大陆来稿请用明慧站内信箱，并提供笔名、性别、年龄段、职业、所在省份、作品的专业规格。海外投稿者请写明姓名、职业、居住国家和城市、联系电话、电子信箱、作品的专业规格。来稿请发到汉语拼音法会 at 明慧 .org， 邮件标题请注明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征稿于即日开始，截稿日期为2021年4月13日。明慧编辑部2021年3月3日。
接下来请听讲清真相唤醒良知。2021年2月27号，加拿大魁北克省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举行天灭中共、结束迫害大游行，学员们手持横幅和展板，向民众揭露中共的罪恶，呼吁停止迫害。游行从市中心坎伯广场出发，行经蒙特利尔最繁华的商业街圣凯瑟琳大街，终点抵达唐人街。律师迈克尔双手合十，对征签的法轮功学员连声说，谢谢你们，这件事很重要。迈克尔还说，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充满敬意，而中共危害世界，是结束中共的时候了，没有中共的未来世界会更美好。 波兰移民拉斐尔为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的勇气而鼓掌。他说，我想加入你们的行列，像你们现在所做的这样，我100%支持你们。拉斐尔来自前共产国家，他很清楚中共的罪行。他说，我知道共产党如何对待他的人民。中共一面迫害自己的人民，一面在加拿大执行渗透计划，企图毁掉这个民主社会。拉斐尔认为，西方政府没有向中共当局施加足够的压力，阻止中共作恶，这是一个耻辱。
2月27号和28号下午，法国巴黎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圣米歇尔广场和巴黎歌剧院广场进行讲真相和征签的活动。疫情阴影仍然笼罩着巴黎，白天人们自由出入，但夜间宵禁。看到法轮功学员在那里平静祥和的练功，人们被吸引停下脚步，有的跟着学练法轮功，有的索要资料传单了解真相。很多人在征签表上签字，支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2月28号，德国南部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巴伐利亚的兰茨胡特城举办信息日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隐瞒武汉肺炎疫情危害全世界。人们停下脚步与法轮功学员交谈，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位中年男士对学员说，你们就想中流砥柱，请继续坚持下去，祝你们一切顺利。
2月27号，瑞典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南泰利耶市中心举办讲真相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的恶行，同时帮助人们认清中共是给全人类带来灾难的罪魁，只有远离中共才能远离瘟疫。了解真相后的民众表示，希望能常常看到法轮功，最好在这里成立个练功店。英格丽女士签完字后，拿着法轮功传单特意走过来告诉学员说，我特别喜欢气功，看到你们在这里我很感动，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我希望你们能常来南泰利耶，最好在这儿成立个练功店，这里太需要你们了。临走时，她双手合十向学员连声道谢。
2月24号，日本法轮功学员在爱知县道泽市国府公车站旁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中英文横幅和法轮功红传世界停止迫害法轮功的中日文横幅，向过往的行人们发送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使很多有缘人了解了真相。
2月24号下午，国际终止中国滥用移植联合会举办中共活摘器官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多国的专家和议员等117人参加了会议。加拿大国际律师大卫·麦塔斯强调，要在法律上制止活摘器官，他建议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人权罪犯制裁，把活摘器官加入这一法案中。在中国参与活摘器官的人都是同谋，不应允许他们在海外加入学会、参加会议等，以限制他们对良心犯摘取器官。澳大利亚议员埃里克·阿贝兹在发言中表示，强摘器官只是中共众多迫害人权的行径之一，与人类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为让我们在人权问题上晋升，中共一直在经济上对澳大利亚施压，但这不会动摇我们为活摘器官受害者发声的决心。来自克罗地亚的欧洲议会成员伊万·维利博尔·辛奇克先生在发言中说，中共活摘器官是最令人发指的人权迫害，第一次听到时他感到非常愤怒和悲伤，因为当时知道的人太少了，现在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对此全世界都应该采取强硬的立场。加拿大参议员马里洛·麦克弗兰在发言中表示，在加拿大，参议员提出制止活摘器官的 S204 法案，规定任何参与人体器官的非法交易者都会被禁止进入加拿大。
一份附带30,000名加拿大人签名的请愿书，1月26号被递交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及国会议员，要求制裁那些残酷迫害法轮功、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冻结其资产并禁止其进入加拿大。请愿信不断得到来自卑诗省、安大略省、魁北克省、 阿尔伯塔省等多位跨党联邦国会议员的关注，他们纷纷将自己选区居民签名的请愿书呈交给国会。2月17号，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贝赞在国会辩论上提及请愿书，他说，这些加拿大人呼吁政府运用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制裁在中国的14个官员，他们是主要参与非法器官活摘并从中牟利的人。现在是使用马格尼斯基法案来针对、识别并惩治这些人的时候了，确保这些中国官员不能将加拿大作为旅行和投资的避风港，也不能将他们的家人带到加拿大，因为他们正在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这种恐怖的迫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省大连市至少七名法轮功学员2020年12月左右遭普兰店市法院非法判刑，现已知大连市金州区杏树镇杜永峰被诬判九年，长海县小城山镇张春凤被诬判七年，瓦房店盐店乡范永梅被非法判刑四年，普兰店市大刘家镇张丽萍被非法判刑三年，已经被取保候审的法轮功学员韦铎和丈夫初正杰通知被非法判刑一年，遭微迫签字。法房店市内溪口学员何永琴据说被非法判刑三年，这些学员于2020年7月10号晚至11号被绑架。
广东省湛江市法轮功学员罗江英女士2020年3月30号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2021年中国新年前，罗江英遭非法庭审，她当庭为自己做无罪辩护，被湛江市赤坎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半。
北京西城区法轮功学员杨学华因向民众发送真相资料，2020年7月23号被丰台区太平桥派出所警察绑架，2020年12月29号被丰台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七年，被勒索罚金7000元。
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法轮功学员赵杰女士2020年12月10号被抚顺市顺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半，被勒索罚金2万元。赵杰现年60岁，2019年12月5号被抚顺市新宾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抚顺市第一看守所迫害。
河北省任丘市吕公堡乡法轮功学员崔兰琴被非法关押构陷半年多，后被非法判刑五年。崔兰琴，吕公堡乡新安庄村人，2020年8月23号在北村讲真相，告诉人们瘟疫中如何自救，被吕公堡派出所巡警绑架。
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法轮功学员静慧玲是一位敬业、善良、温柔的女士，因传播法轮大法真相被绑架。2019年11月7号、28号，南部县法院两次对她非法庭审，均因证据不足而无果。后静慧玲被网判四年半，被劫持到成都女子监狱继续迫害。
湖北武汉市新洲区法轮功学员柳木兰2019年10月16号在租住地被蹲坑的便衣警察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看守所将不明药物偷偷地放在他的饭里面。2021年1月下旬才得知柳木兰被秘密非法判刑四年，被勒索罚金4000元。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于2021年2月15号到26号举办了迎新活动，法轮大法社团应邀参加，众多师生和新生关注法轮大法真相，许多大学生表示喜欢打坐，有的大学生在得知修炼法轮大法能够使人身心受益后，立刻注册加入法轮大法社团，他们还急切地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学练法轮功， 还有的大学生在听到中共无辜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后感到震惊，他们表示100%反对这种罪行，并呼吁制止迫害。
2021年辛丑新年期间，美国芝加哥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一起交流各自修炼法轮大法的经历，相互提醒肩负的使命与责任，共勉修炼如初，精进不怠，并合影其谢师父的救度之恩。部分学员回忆了自己的得法经历，无不感慨在自己修炼的道路上，师父一路的慈悲呵护和鼓励。新学员周先生听了这些交流后十分感慨，他表示修炼前他有其他的朋友圈，谈论的都是怎样得到钱财、名利，追求物质生活。来到大法弟子这个群体，大家谈的都是怎样做好人，怎样为别人着想，怎样看淡名利，怎样纯净自己。最后他感叹道，这里真是一片净土。
英国伦敦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对面坚持和平抗议19年，周围社区的不少居民多年来看着法轮功学员走过春夏秋冬。2月21号傍晚，一位英国男士径直走到真相展板前，在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及其活摘器官罪行的征签表上签名，又观看一会儿法轮功学员练功。他对同伴说，这是非常非常平和的抗议方式。法轮功学员高女士在过去的近20年来一直坚持参加在伦敦中使馆对面的和平抗议，她介绍说，这里的和平抗议反迫害活动从没有停过。元旦那天，一对西人中年夫妇走过来，妻子说，我们就住附近，我们知道你们在这儿，我们知道无论什么情况下你们都会在这儿。她接着回头跟她丈夫说，你看他们在这里吧。夫妻俩高兴地跟法轮功学员交谈了一会儿才离去。高女士还记得去年圣诞节傍晚，一位男士给她送来一个大披萨饼，说圣诞快乐，这是我们的心意。她介绍说，她和妻子住在对面高档公寓，不能如往年一样与更多家人朋友共度节日，点外卖时妻子建议她点一个大号的披萨，留下他们自己吃的那份后，送给坚持在街头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分享节日的喜悦和祝福。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河南安阳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看守所关押逾半年。河南安阳市法轮功学员张建军、翁秋香和贺玲等去年8、9月被国保警察绑架，现在已经半年了，他们仍被非法关押在安阳市看守所。2020年8月27号，法轮功学员张艳平、张建军、翁秋香被绑架。何贺玲，女50来岁，于2020年10月份中秋节后被跟踪，在家中突遭北关国保警察杨斌等人抄家。因何贺玲是单身独居，家人不知她的去向，只见她住处房门大开，家中被抄。家人急匆匆地赶到北关分局解放路派出所的办公楼下，在街上大喊贺玲的名字。何贺玲在楼上听到了便回声答应。何贺玲在此已被国保警察连续审讯逼供2天2夜了。警察在何贺玲家中并没有抄到任何所谓的迫害证据，但仍不放人。不一会儿，家人便眼睁睁地看着一辆警车将何贺玲接走，将她关入安阳市看守所至今。
宁夏残疾女子严英又被绑架。2021年2月10号下午，宁夏灵武市十几个警察闯进58岁的残疾女子严英的家里，非法抄家，并逼问严英给了别人多少东西，指法轮功真相资料。这伙警察抄家近4个小时后，抢走了他家用于打字、复印、打照片的3台电脑，致使他家无法做生意。2月19号，严英丈夫找有关人员要电脑无果。2月21号下午，严英在家中被警察绑架。严英家住灵武市灵武农场，从小患小儿麻痹，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1989年产后得了一种怪病， 特别怕冷，手一沾凉水就麻木，痉挛抽搐，以后再不能沾凉水，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也得穿上棉衣棉裤。后来他又陆续患上风湿性心脏病、浅表性胃炎、附件炎、腹腔炎、过敏性鼻炎、三叉神经痛等多种疾病。严英四处求医，中医、西医、扎针、按摩、气功，就是不管用。1995年5月，严英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三个月后，折磨他多年的病痛症状全部消失，他第一次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家人也被法轮大法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所震撼，从此严英每天沉浸在喜悦之中，见人就讲他得法修炼以后的变化，法轮大法的神奇。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严英曾被非法劳教三年，多年中遭中共人员持续骚扰迫害。
大年三十儿，重庆警察和社区人员骚扰谢志忠夫妇。大年三十儿，即2021年2月11号，重庆法轮功学员谢志忠、秦大芬夫妇正在儿子家。上午10点钟左右，突然有人来到谢志忠的儿子家敲门，来了五个人，其中一人说，我们是来宣传疫情防御知识及防疫情责任到户的。进到屋里，其中三人坐在客厅里讲如何做好疫情防御，另两人却满屋走动，像在搜寻什么东西。谢志忠便大声问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今天来家到底想干啥？说不清楚，谁也别想离开这里，不然我马上打110报警。五个人不得已说出了实情，原来一个是社区书记，一个是片警，一个是南岸区茶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一个是街道办事处治安人员，一名是茶园派出所的警察。那个副主任直接说道，我们是奉上级命令来的，因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由于你们夫妇俩是练法轮功的，为了防止法轮功的聚集或散布法轮功资料，上面特意指令我们来关照你们。谢志忠说，真是好一个关照，你们是在扰民，是在给亲人团聚扫兴。副主任说，我们也知道今天是大年三十儿，是有些不合情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平时很难找到你们二位。说完就准备给谢志忠、秦大芬拍照。谢志忠见状立即阻止他们说，如果今天非要拍我俩的照，我也必须拍下你们五人的照片。这些人见谢志忠阻止的态度坚决，就说这是他们的工作程序，如果不拍照就没有工作的依据，无法向上面汇报。谢志忠说，那是你们的事，我们法轮功修炼人光明正大，无需你们指手画脚。五个人最终都未能拍下谢志忠夫妇俩的照片。五人不想罢休，说他们是执行所谓国家的政策。谢志忠郑重说道，国家的宪法那一条规定不准练法轮功，相反，法轮功所做的一切都是符合宪法规定的，于国于民都有利，你们今天的行为是在严重侵犯人权。他们说，法轮功好，你俩就在家好好练嘛，老谢呀，我们是为了吃饭呀，我们之间可没有任何敌意呀，请多多理解，多多理解。说完出门离去。
退休副研究馆员养老金上诉，昆明中级法院受理。近日，云南大学图书馆64岁退休副研究馆员马玲女士收到了昆明市中级法院的告知书，法院已于2021年2月19号受理了马玲与被上诉人云南省社会保险局、第三人云南大学其他行政行为纠纷一案，至养老金案。根据行政诉讼法对于二审行政案件审判期限的规定，三个月内昆明市中院要对本案作出裁定。马玲是云南大学图书馆退休职工，2012年10月退休，2014年4月被绑架后被判刑四年，2015年1月起被云南省社会保险局停发了养老金。2018年4月马玲女士冤狱刑满，自5月起每月只有 2002.76 元养老金。 马玲女士2019年12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云南省社会保险局补发并足额支付马玲的养老金，而云南省社会保险局却自当月开始停发了马玲女士每月 2002.76 元的养老金，由云南大学每月以生活补助的名义继续发放。该案经过一年多审理后，2020年12月官渡区法院非法驳回马玲的起诉，理由是他在起诉前未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事实是马玲女士自刑满回家后，一直以书面、口头等多种方式向第三人单位云南大学提出要求补发并全额发放养老金的申请，而第三人未履行法定义务将马玲女士的申请转交给云南省社会保险局。同时，马玲女士也在起诉前亲自将这份申请递交到云南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的信访处，并由信访处转到了云南省社会保险局。而官渡区法院的一审法官朱荣却错误地将马玲的这份申请认定为信访主张而非申请，并以此驳回马玲的起诉。马玲于2021年1月3号向昆明市中级法院提起了上诉，目前案件已经被中院受理。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8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6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村干部说，你不懂他懂。黑龙江来稿。我是大法弟子，丈夫没修炼。去年八月末的一天中午，我村的村干部来我家，进门就跟我和丈夫说，上面给一个转化名额，你在转化书上签个字吧，签完你在家该练还练，不影响你练功。接着问我签不签，我平静地说，我不签，我签了对我对你都不好，对你说的那个上面的他们也不好。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都不让，还要转化，往哪儿转啊？当坏人啊？村干部说，共产党尽整虚的。我就对他说，刚才我怎么说的你就跟上面怎么说。他说，行，我知道你是啥态度就行了。期间我丈夫就让我签字，说糊弄过去得了。我说不行。看我丈夫有点急了，村干部就说我丈夫，你别说，让他自己说，你不懂他懂。我丈夫说，那咋办呢？过两天他们自己要来了咋整？村干部说，不能让他们来，不能让他们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想办法呗，他们要来我就说你媳妇没在家什么的不就行了。这位村干部和他全家人都已三退，知道大法好，他为自己和全家人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作为弟子，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是师父给弟子做主。
反清零，老同修身正带全家。大陆来稿。在中国大陆这次旨在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所谓清零行动中，有些政府干部、派出所警察和村干部为了完成转化指标，想尽一切办法，甚至三番五次地骚扰大法弟子。我们当地有位同修，今年80多岁，看上去好像才60多岁，孩子都在外地工作，他独自一人在农村生活，被村上评定为贫困户。2020年秋天，镇政府干部、派出所警察和村干部拿着豆油、大米去他家，说是给困难户发的。然后村干部拿出三张纸让这位同修签个字。同修以为收到豆油大米这些东西都得签字，这也是合法的手续。当他签到第三张时，才发现纸上面写的是揭批书。这时这位老同修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说，你们这是骗我， 让我写三书，我绝不会做的，你们把这些东西拿回去，我不要。”说着就顺手把那三张纸撕碎了。来人一看阴谋没有得逞，无趣的都走了。2020年年末，同修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儿媳回来看望母亲，村主任听说他们回来了，就借机会又到同修家劝说，希望他在三书上签字，以免影响儿子及下一代的前途和工作。同修的儿子和儿媳都是国家机关干部，儿媳还是在社区主管迫害法轮功工作的，所以儿媳就给婆婆施加压力，逼迫婆婆在三书上签字，还说了一些对师父和大法不敬的话。可同修根本不动心，并再次给他讲大法的美好和自己身体的变化，拒绝签字。村干部没有办法就走了。隔了几天，镇政府干部给村干部打电话，说他们不作为，没有完成转化指标。为了完成任务，村干部又给老同修打电话，说一会儿还要去他家，希望配合。同修说，配合不可能，你们来吧，我还有话给你们说。村干部一听，也没有去他家。过了些日子，儿子儿媳要回工作单位了，就在他们上车要离开时，这位同修含着眼泪对儿媳说，为了你和家人的生命，为了你们的将来，在工作中千万别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啊。儿子儿媳回到家中，儿子支持大法，他因媳妇对妈妈的态度很生气，并用事实说服了媳妇。儿媳感到后悔了，觉得不该那样对待婆婆，于是给同修打电话说，我对不起妈妈，我向您老人家道歉，我很后悔。同修说，你别和我忏悔，你向大法师父忏悔吧。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坚持那一念，伤残五十多年的手腕恢复正常了。大陆来稿，我今年70岁，1968年下乡时，由于不会干农活，我又争强好胜，在铲地的时候不会拿锄头也不会铲地，就把左手的手腕扭了一下，手腕的骨头就支出了一块，以后一般的活左手就干不了了，洗衣服就只用一只手洗。当时因为小，离家又远，也没有人管，自己就一只手干活，50多年也就这么过去了。1998年10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练功抱轮就不行，我身体左边从手腕、胳膊、肩和腿都特别疼，为抱轮哭了几次。以前半小时的抱轮都非常难，而且动作不标准，后又一个小时的抱轮我就更难了，因为左手腕支出一块骨头，手立起时和胳膊不成一条直线，特别两侧抱轮左手高度对不上耳朵，多年来我也很苦恼。有一天我就想，一定要把抱轮动作做标准，我就对着镜子，后背靠在墙上，两侧抱轮，让手腕、肘、肩、头往墙上靠，非常疼，但左手还是不行，我就坚持一秒一秒的过。女儿有时也帮我，再疼我也坚持抱一小时，到后来就上不来气，我就被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的诗词，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默念真善忍，就这么忍着。就这样一天天的忍着。一天我打坐练静功，结印的时候感觉左手的手腕特别疼，不敢碰，像针扎一样痛。练完功我就看看手腕，发现支出的骨头复位了，疼是疼，不过一点伤疤都没有。手腕疼了10多天后就好了。现在我的手和胳膊成一条直线了，再抱轮动作也标准了，胳膊也不太疼了。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臧运金暴毙。据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官方2021年2月26号通报，青岛大学医学部器官捐献与移植研究院院长、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肝脏病中心主任臧运金于当日凌晨暴毙，终年57岁。具体去世原因，官方通报未予以说明。坊间传说臧运金是跳楼自杀，有网友跟帖说，从青医东院16楼跳下来的，晕，有啥好隐瞒的，肯定有惊天的秘密。此前传出多起中共移植专家跳楼事件，早在2007年5月，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著名器官移植专家李宝春就从医院肾移植大楼12层跳下死亡。2010年84岁的中国肾移植鼻祖李磊石从南京自家14层高楼跳楼身亡。2014年3月24号上海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张世林从8层楼自己办公室窗户跳下，摔死在下方的医院大氧气罐处。据公开信息资料显示，臧运金，男，1964年出生，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留美归国学者，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器官移植专家。1985年参加工作，在山东大学附属医院千佛山医院工作15年。1999年2月，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的托马斯·斯达泽移植研究院移植外科研修，师从世界肝移植协会主席冯约翰教授。2001年9月，臧运金加入天津中国现代临床肝脏移植创始人沈中阳创立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据官方报道，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脏移植创始人沈中阳的指导下，臧运金很快就能独立完成肝脏移植手术，并成功的指导河北、河南、山东等外地多家医院完成肝移植手术100多例。2005年1月，臧运金进入北京武警总医院肝脏移植研究所任常务所长，同时兼任千佛山医院肝脏移植科主任，还曾任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学部主任医师，天津医科大学教授，北京佑安医院普外中心肝移植中心主任。2014年，臧运金被引进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组建成立器官移植中心，同时他还担任青岛大学医疗集团副院长、博士导师等职务。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简称青大附院，是青岛市最大省属综合医院，国家三级甲等医院，拥有四个院区，地处青岛市江苏路，器官移植中心在住院二部的三楼，这里有14个病房，约27个床位，大多是肝移植，床位空位很少，几乎每天或隔一两天就有手术，来住院的人等待肝源的时间一般是一周左右，一个手术下来的费用基本是100万元。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官方通告还称，臧运金至今已经完成肝脏移植手术超过2600例，居国内前列，连续四年名列中国名医百强肝移植手术前十位。臧运金作为肝脏移植组责任人之一，涉嫌参与活摘器官罪行，在国际上被作为追查调查对象。数据显示，至2015年，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数量达150万例之多，这些器官供体来源不明。自2006年中共活体摘取大陆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骇人听闻的真相首次被揭露出来后，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随后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展开独立调查，并推出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用几十种证据证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存在，揭开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中共自1999年7月开始镇压法轮功，大批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抓捕、非法关押。此后，大陆器官移植手术开始大规模增加，而且器官来源不明。而臧运金到哪家医院，哪家医院的肝脏移植数量都升为当地第一。资料还显示， 2004年1月到2008年8月间，臧运金参与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实施的1600例供肝切取，供体男1591例，女9例，平均年龄 34.5 岁。据明慧网报道，年仅45岁的山东省青岛市法轮功男学员何立芳，2019年5月被非法抓捕，2019年7月2号被610办公室、莫区法院、检察院、派出所、北安街道办事处、浦东看守所与青岛市城阳区第三人民医院联手残酷虐杀致死。看守所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使何立芳失去正常思维和行动能力，用摧残性的灌食手段将他迫害至命危，再以抢救的名义掩盖活摘器官的真相，并以威逼恐吓家人，层层严密封锁消息，防止真相泄露。从何立芳遗体胸部存在缝合痕迹及后背的空洞来推断，极有可能被活摘了器官。
请听时事评论：脱贫与清零，中共再靠谎言创盛世。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日。日前，中共高调宣称全民脱贫，并称之为所谓的奇迹。可是实际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有的贫困户透露，当地的村干部拿着脱贫表格，要求贫困户签字按手印，并表示这是上面要求的任务。一些惧怕中共淫威的贫困户害怕被取消福利，无奈之下只好被迫签字。而实际上，很多农户根本就没有脱贫。国际媒体近日采访了一些普通的中国民众，有不少受访者表示，去年由于疫情的缘故，半年都没有工作，生活很困难。有的医院人士则表明，大医院中由于交不起住院费，甚至借遍亲朋好友都凑不上钱而陷入绝境的病人家庭比比皆是。由此可见，中共吹嘘的所谓全民脱贫，实际上只是数字脱贫，也就是在玩数字游戏，贫困户在被施压的情况下被所谓的脱贫。整个过程是从上到下逼迫全民造假的又一场闹剧。本来在中共各级官员层层压榨、盘剥百姓的现实大背景下，再加上去年疫情导致的经济下滑、失业率增加，全民脱贫目标根本就无法在2020年年底前实现。可是为了完成所谓的政绩工程以及创造所谓的人间奇迹，中共只是多表演一次皇帝的新衣而已。在中共的字典中根本没有羞耻二字。当然了，这个所谓全民脱贫的闹剧并不是孤立的，因为中共的谎言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就在所谓的全民脱贫造假运动进行的同时，另一场中共逼迫百姓造假的更为荒诞的运动也在全国范围内同时上演着，那就是逼迫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说假话，诱骗学员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中共称之为所谓的清零行动。中共政法委、各地派出所、社区等人员拿着他们事先打印好的所谓放弃修炼和辱骂法轮功的书面文件，闯入法轮功学员的家里，强迫学员签字。他们一开始往往先使用伪善的手段，诱骗法轮功学员去签字。但当他们达不到想要的目的时，这些所谓的执法人员就会撕下面具，直接使出种种黑社会流氓手段。有的逼迫法轮功学员的亲属子女代替签字，有的多次上门骚扰，甚至坐在法轮功学员的家里赖着不走。有的采用黑社会讨债的方式，不断给法轮功学员的亲属打电话、发短信骚扰。有的采用暴力手段，强行拽住法轮功学员的手按手印，导致有的法轮功学员在抵制中甚至手都被弄流血。有的就使出下三滥手段，给法轮功学员家断水断电。
有的直接找到法轮功学员的亲属子女和单位，用株连九族的方式给法轮功学员施压，甚至威胁如果不签字就停止亲属子女的工作。有的直接绑架并殴打拒绝说假话和拒绝配合造假的法轮功学员。自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数千万法轮功学员坚守对真善忍的信仰。尽管中共使用劳教、关押、判刑、剥夺生计、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都无法剥夺人们心中对真善忍的信仰。中共也知道法轮功学员不会放弃信仰，但是中共造假成性，一次次抢立名目，宣称所谓的清零了，目的是欺骗大众，让人看看信仰真善忍的人都放弃了信仰，放弃了修炼。其实这个自欺欺人的谎言也只能增加中共的耻辱和罪行，加快中共自毁的进程而已。中共所谓的全民脱贫运动和清零行动，针对的对象都是中国民众，也都在暴露着中共自己的假恶斗的本质。这两个同时进行的谎言加暴力运动，中共都要求下面在2020年年底前完成任务，而且都采用了层层施压、逼迫全民造假的手段。所有人只要细想一下，都不难发现，假恶斗贯穿在中共所主导的一切中。中共为了抹黑法轮功而自编自导上演了天安门自焚的骗局，他们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呢？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后感，学好法能让我们无条件相信师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日。最近明慧上的文章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我看完此文的当晚基本上是一夜未眠。当我静下心来理清自己的思绪，用自己多年来的学法基础加以分析，发现了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很多感想，就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首先，一个对法理掌握的比较深厚一点的大法弟子都可以看出，这篇文章在许多地方都存在问题，具体的我都不想去分析了，这也不是我写此文的目的。不管为什么这篇文章能在明慧网上发表，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明白，如果你看到了两个大法弟子在众人面前吵架了，而且吵得脸红脖子粗，影响很不好，你心里明白这是两个人都有问题了。这个时候你都要想想自己，看看自己为什么让你看到这一幕。世间的事没有一件是偶然的，这篇文章针对的是我们什么样的执着心啊？我们太执着美国的大选结果和大瘟疫会结束邪党统治的预言了，而对大瘟疫的执着也包含了对正法修炼结束时间的执着。就我自己来说，我对美国大选结果是能接受的，因为我知道这次大选就是一个显异信号，说明人类的道德崩坏至彻底触底了。而北美的同修可能要执着一些，只有设身处地地从人的切身利益出发，才能体会到他的执着是怎么回事。而这篇文章对我的冲击，是因为他预言了结束时间还有7年半，这一下对我的打击好像让我失去了继续往前走的力气。我在2003年因受邪恶迫害而流离失所，离家在外， 18年来，为了生存，在外面过得很艰难困苦，中间邪恶两次疯狂地跨省来绑架我。我不能使用自己的身份证，这在现在的大陆社会真的是寸步难行，很难有工作，即使有也做不长久。疫情开始后，连小区门都出不去，因为门卫要微信扫码。现在有一年多了没有收入，眼看积蓄就要用尽。这次看到此文，就像游过了太平洋，准备上岸了，发现前面还有大西洋在等着。当然，我知道自己对法的正信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但是摆在面前的这座山也太大了，心里那个承受力的弓弦又绷不住快断了的感觉。这时，我学了26年的法所打下的基础，让我稳住了。我开始在心里展开了和自己在法理上的对话。你总是在找这篇文章的不对，好用来否定他预言的是不对的。那么如果真的这场瘟疫就这么过去了，并没有结束邪党统治，后面还有好多年要走，更甚者到了2028年都不能结束，你还能不能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师父如果开口说的我就信，师父说的哪怕是还有10年、20年，我就是爬也要爬过终点线，就是爬不动了，咽气了，我头都要倒向终点线那边。只有师父知道结束的时间，可是师父却不会这样说。为什么？你这26年的学法还不明白师父正法是什么方式吗？其一，师父做什么说什么都在看对大法弟子的修炼提高有没有好处，对救度众生有没有好处。如果没有益处的，绝对不会去说。如果说出了结束时间，每个人都是带着对时间的执着在修，或者说是看到了真相去修，就没法提高了。其二，正法在哪一天结束，师父自有安排。你担心的是，师父一定要我们完成 50% 的救人指标才结束，而拖长时间，使你吃苦太大而掉下去吗？不会的，师父是有要我们多救人的愿望，但不会用我们没能力完成的硬性指标来要求我们。就像当年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5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但是师父看到了不同大法弟子的层次差异，而不会强求一样。你是担心师父看到你掉下去了，都不会管你，不会珍惜你吗？不会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明示。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从另一方面讲，当你的承受力达到所谓的极限时，其实也只是人心的压力达到了极限，通过忍受来承受压力，会觉得很苦很累。但是大法是如此的玄妙，当你换个角度，从师父正法救人的角度，从你为什么冒着天胆来到最危险的三界的角度，或者其他的神圣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苦难的话，也许就能坦然一些。为了宇宙的真理，我们连生命都可以放弃的，这些苦又有什么可怕呢？所以你担心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前段时间看了明慧网上同修功能所见文章后，就对大瘟疫、大淘汰要来了极其的执着了？一旦看到不能顺着你的执着、你的喜好的其他说法，就受不了了。是这样的啊，那你就放下这个包袱，彻底去掉对结束时间的执着，完全彻底的相信师父，跟着师父走不就得了？你的困难师父难道会不知道吗？师父的法身不是一直跟在你身后吗？你这18年难道不是师父在保你，你才能撑过来的吗？那后面不管还有多长时间，师父不是一样会保着你走完全程吗？当然，吃苦还是要继续吃苦，修炼的一生就是吃苦的一生啊，那也是建立威德的过程，而修炼人的威德是救人的重大保障。我们选择了今生修炼，那就是我们的神圣使命，所以就放下执着，重新轻装出发吧。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所以经过了这样一次事件，都从中看看自己，找找自己，形成一个大家共同提高、共同精进的氛围。编者后记：这位大法弟子在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还保持着坚定正信，还在向内修自己，还给明慧网投稿。写出上文后，他已经看清了自己对时间的执着，以及这个执着背后的原因。就在本文发表的当天，作者的境遇奇迹般地出现了转机，我们都感受到了师父在《红营二别哀》中讲的：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执着预言，不要徒增遗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日。近些年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常人的预言出现，有学员根据这些预言对正法结束的时间做过各种推测，对此我并没有太多想法。不管何时结束，我们修炼的3件事都要一直做下去，不会因为正法快结束了，3件事就可以放松。然而去年至今，我尤其比较关注明慧网发表的关于美国大选与中共病毒之类的同修交流文章，各种预测和见解也是众说纷纭。中共病毒的爆发让很多同修觉得大淘汰来了，迫害大法的恶人开始被清算了，包括二波瘟疫凶猛的预言和邪党挺不过百年大限的预测，也让同修们觉得一切都要结束了。去年美国的选战让很多同修觉得川普当选，邪党的解体就指日可待，但是川普的总统之位被窃取，同修们明知这是政法另有安排，还是不免产生了消极心态。不少人觉得哪怕川普4年后归来再战，时间也太长了。明慧网2021年2月25日发表了一篇对政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此文讲到开了天目的同修在目前的修炼境界中看到未来事情的走向。文中推断邪党可能到2028年解体， 政法结束日之前，中国大陆会一直持续着目前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强度。身边的同修看完这篇文章，第一个反应就是叹气，怎么还要这么久呢？现在距2028年还有七年呢。我从同修的表情里看到漫长等待的无奈心情，所以我想谈谈自己对于预言时间的一点体会。各种预言的出现，对于迷中的世人来说是一种警醒的作用，对于大法弟子而言，除了警醒还有考验。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过，大法弟子不能按照任何预言去做，你要按照大法去做，按照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去做，你也不要看其他的东西去做。那这些预言的出现，是不是在考验我们如何对待预言中的说法？会不会根据预言的内容，而不是根据大法来改变我们修炼中的心态和做出某些决定呢？平时不精进的同修，对于三件事做的是不紧不慢，反正每天都在做就行了，完全没有抢时间的紧迫感。但是感觉预言中的大事将要来临时，我们就变得劲头十足，开始抓紧救人。平时人中执着的那点东西，此刻似乎也不那么强烈了，因为觉得一切都要结束了。这种起起落落过山车式的修炼状态，可能在很多同修身上都存在过。邪党迫害至今22年了，这个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曾经度日如年的时刻，现在回头一看就是一瞬间。可是要再来个22年，我们还能承受吗？有预言说结束就在眼前，我们觉得终于苦尽甘来，转眼又有预言说复杂的形势还要持续好几年，我们又瞬间感觉被泼了一盆冷水。我们为什么那么在乎预言呢？我们期望邪党倒台的心思里，是不是藏着我们不想吃苦的执着？不吃苦，大法弟子就能修成新宇宙的正觉吗？不吃苦，众生就能明真相而得救吗？大法弟子都知道，正法关键时期，预言都不准确了，一切以师尊需要而改变。师尊在局外掌控着一切，什么时间出现什么变化，这是除师尊之外任何生命包括学员都意料不到揣摩不透的。既然道理都明白，我们为什么不把关注预言的精力用到修炼上和救人上呢？如果邪党马上解体，我们就能圆满了吗？法同化了多少，众生救了多少，本体改变了多少，红银我们都会背了吗？师尊的各地讲法都内化于心了吗？对人中名利情得失的执着完全放下了吗？恐怕执着预言盼着结束的同修们不敢回答这些问题吧。真正精进的同修们没有心思去关注预言盼结束的，每天在三件事中忙碌着，绝对不会有这种漫长的等待心态。过去的20多年修炼中，我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每次师尊棒喝以后我会精进一段时间，但是慢慢的就又变得懒散，直到武汉肺炎爆发初期，我措手不及，感觉一切来得太快，这次大淘汰已经开始了，重新精进也没机会了。错失了20年光阴的我，此刻多么希望时光倒流，如果再回到20年前，哪怕是10年，我会坚持学法，按时晨练，重视发正念，用心救众生。可是时间从来不等人， 错过了就是真的错过了。唯有师尊慈悲，一等再等，等弟子们赶上来，不至于错过亿万年的等待。同修们，我们不要再去关注预言，执着时间了。我们在坐等结束，师尊却在等我们醒悟，等着掉队的弟子们奋起直追呢。错失万古机缘的苦，要比修炼中需要承受的苦更锥心亿万倍呢。哪怕正法还要十年结束，我们也能走到底，珍惜师尊给我们延续来的时间，抓紧弥补曾经错过的机会，努力精进，做好三件事，在住持正法中发挥我们最大的作用，法正人间时拿着我们最好的成绩向师尊汇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两次从夺命车祸中走出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6日。2007年7月31日下午4点多，我骑摩托车在301国道被一台大金龙客车从后面撞飞，高达3-4米，又是下坡摔出去好几米，落在水泥路上。当时那辆车的车速是每小时125公里，事后司机告诉我的。在那瞬间我愣了一下，马上就清醒了，我大声喊师父师父，随即我就坐了起来，下意识的先摸了一下两肋，然后摸两腿两臂，感觉还好。我把裤腿拽起一看，所有的关节处都有黑色淤血，两臂两肋也是。当时客车开出100米踩刹车停下，司机急忙跑到我身边，心惊胆战地问怎么样，快上医院吧。我反而安慰他说没事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司机围着我转了两圈不放心，又问真没事吗？我说你放心吧，保证没事。司机很诧异，自言自语地说没事，这么严重的车祸怎么能没事呢？当时我的摩托车被撞碎了，光剩下一个架子撞到路边沟里，而大客车的保险杠被撞进去了，右侧大灯也撞进去了，后轮胎刹车时爆了一个侧胎。司机不放心，一会儿告诉我车速，一会儿告诉我他的车有保险，又问我姓什么。我告诉他姓名后，他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是干啥的了。我说我修炼法轮功没事，就是真有事我也不会讹你的，但是我不会有事。司机和一些围观的人都很惊讶，一个住在附近的人说这个地方是事故多发区，每次出事人没有活着的，你是第一个大难不死的，人竟然还基本安全，听别人说老牛都照样被撞死。回到家我躺在床上就睡着了，这一睡就是3天，第4天我饿醒了。这场车祸那可真是来夺命的，我全身的淤血看着都吓人。关键时刻我想到了师父，是师父把我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10年后的5月30日晚上快11点时，我和同修发完真相资料往家赶，那天特别冷，我们各骑了一辆摩托车，我在前面，骑到一个 V 字形的弯路时感觉摩托车自己在增速，而且直奔微型路的顶端下去了，我来不及刹车就冲进公路边的深沟里了，我被甩出去在空中翻了一个个儿，正好摔坐在了一块石头上，周围都是水。我大声喊师父师父，接着我就站了起来，摩托车距离我有4-5米远，还亮着灯。我趟过水把摩托车钥匙拔下来往沟上走，但感觉不对劲儿，左腿不好使，浑身都湿透了，又冷又难受，恶心要吐，好像发烧了，左眼睁不开。我用手抹了一把眼睛，从兜里摸出手电一看，手上都是血，我想可能是受伤了，但我一直坚信没事没事，绝对没事。
我嘴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继续往坡上走，但走不上去。我用手电一照，坡度估计有70度，长约有八九米。我坚持往上爬，爬到一半爬不动了，我大脑出现趴下歇一会儿的念头，身子不由自主地趴下了，好像马上就要睡过去，突然惊醒，不行，不能在这睡，同修回来找不到我，我可能会出现危险。这时就想，怎么又出车祸，我哪里有大漏了？马上想到这段时间经常去女儿家，几次碰到离婚的妻子，各种人心都上来了，妒忌、怨恨、色欲、愤愤不平等等，半年了怎么也排不掉压不住，一定是这块出的事。找到这些时，我也爬到公路上了，我半躺在水泥路上，赶紧给同修打电话，打了四次才通。这时我呼吸很困难，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了他，半小时后他才返回来。同修用手电照着看了看现场，什么也没说，只问我能坐着吗。我说能，可我只能横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他说千万别睡，要不断地念九字真言。没走多远，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埋在妈的坟前。我没有吱声，见我没反应，那个声音又说，埋在你妈坟前吧。我母亲去世还不到一年，我心里说，我死不了，我有师父。当我们走到第一个村庄时，我感觉不行，非常难受，不能再往前走了，就去了我姐姐家。是同修把我架起拖到屋里的。我姐吓了一跳，她几乎认不出我了，我满脸是血，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姐夫急着要打电话叫救护车，我说你不用叫车，我不用上医院，三天就好，没事。姐夫一听我说不上医院，很生气，就不管我了。姐姐给我换上衣服，我半躺在炕上，坐不起来，躺不下，喘不动气，憋得很难受，五脏六腑就像翻了个似的，特别是脾的位置疼得厉害。关了灯，又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脾碎了，脾碎了。我不急不躁地说，脾碎了，大法师父给我换个新的。过了不长时间，脾真的不疼了，已经四年过去，我的脾什么事都没有。天亮后，同修和我的三个亲属开车去了现场，看到现场他们都很震惊，就把摩托车弄了回来，然后把我送回我自己的家。外甥喊着叫我去医院，我不为所动，气得外甥扭头就走了。我在家里躺在炕上不能动，只能先听师父的讲法。同修大姐伺候着我，我的脖子肿得比头还粗，说话声音尖细，尿的都是血尿，到第四天就不再是血尿了。我离开姐姐家时，姐夫好奇，领着几个本村的人骑摩托车也去了那个现场。他们在现场看了好一会儿，看见七八米深的沟，沟底流淌着水，到处是大蜗牛石，都说这个情况人怎么还能活着爬上来呢，不可思议，想不明白，最后他们都说我命太大了。到第三天，同修问我几天了，我说三天了。他说能起来吗，我说能，可是使了几次劲儿也起不来。我就说你上炕把我拖起来。同修上炕，两手插在我的两腋下，把我拽到炕沿边上。我要了两根棍，强挺着站了起来，并试着一点点往前一步，后来就往前迈步，但左腿只能拖着往前跟，坐骨处木木的，胀胀的疼。我一直走，走到中午，中间也没休息，累得浑身是汗，头脑里一直出现一个念头，躺下吧。我马上警惕起来，告诉自己走不能停，直到下午三点实在走不动了才停下来。第四天又走了一天，第五天我试着练功，动功基本上都练下来了，就是动作还不太到位。那天县城来了很多同修看望我，晚间陪我的同修和城里来的同修都回去了。同修们都走后，我要睡觉的时候开始喘不出气了，肚子胀得很大。我明白邪恶是想要我的命，我马上说 你妄想。我下地听了一讲师父的讲法，又练了一个小时的动功，发完正念才睡下。第二天凌晨三点起床，练第五套功法，每天学两三讲转法轮，再上网看同修发生类似情况的交流文章，同时把我向内找到的执着心一样样的摆出来，该放的放，该解体的解体，该归正自己的地方立即归正，快刀斩乱麻，绝不再给邪恶留下迫害的把柄，在法上提高。6月10日，曾经陪伴过我的同修来我家，接我到他家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我的身体每天都有起色。6月16号，同修问我，能发真相资料去吗？我说能。当晚，我跟着他在本镇发了40本真相资料。这也是一次突破，一次升华。从此，我就再也没有因为此次车祸影响过发真相资料。一场惊心动魄的车祸，一场生死存亡的巨难，仅仅用了17天的时间，一切都恢复如初了。我又投入到救人的繁忙之中，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弟子当时只是从生命的深处真心的呼唤师父，师父，师父就将我的生命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师父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师父真的是比我们自己更珍惜我们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两次车祸使我对大法修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第一，只要100%的信师信法，就能使事情出现根本性的转机，在遇到具体的事件中才能看出信师信法的程度。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矛盾，什么样的磨难，好与坏的转化过程，就是要看修炼人是否真正信师信法和相信的程度。自己说相信师父，可是遇到磨难矛盾真的向内找了吗？如果说找不到，那就是不用心。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教导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在巨难面前，生命只要发出真心的呼唤，师父，师父，天大的磨难，一切都将化为乌有。第二，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当我真的发自生命的本源，真诚的呼唤，师父，师父，已经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那还会惧怕死吗？平时在修炼中应把死看透，那不过就是脱了一件衣服而已，此时邪恶还敢用死来威胁你吗？我渴望生命的永恒，那只不过是为私为我的观念，留恋人间的名利情罢了。只有当我能按照师尊的要求，大法的标准，修成无私无我的正法正觉时，那才是永驻于宇宙中的生命。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